弟兄姊妹们早。
好。
这是我头一次到你们教会来。我一进来的时候，有传道跟他在门口，我就问他，你这个礼拜堂是自己的还是租的？什么自己的？买了有多久了？有一年多。我等进来的时候，我一看我就相信，你们当中一定有一帮弟兄姊妹很爱这个。所谓的教会像这样够长的事情呢，能够一同摆上一同来奉献的，这否则的话呢，没有办法像你们人数不算太多，却能够有这么好的礼拜堂。所谓的这个缘故呢，我从心中也是蛮会要感谢和赞美的，因为我是头一次到你们教会中来主任的讲道，但是我一习惯，无论到哪一个教会是头一次的时候，我都会要先讲起1979年9月，我回到上海。那个时候是中国大陆从了文化大革命把礼拜堂停的时候呢，1979年9月开始，试试看宗教有没有完全铲除了，所以他在上海管某安堂。就开始头一次的主日的崇拜。我去的时候刚刚第二次主日的崇拜，我早半个小时去的。礼拜堂里头大概能够坐得下1500人，我早半个钟头去了，全部都坐满。我礼拜堂的外面的走廊全部都坐满。我穿着西装去的，所以有一个招待说，哎呀，这又不是马丽的，我走不过来。哦，你别过来，别过来，我们楼上可以给旁边给你，一句位置给你留着。那我可以招待了，到里面去坐了，我就在坐。等到一开始领会的时候，我们奉主的名聚会，我在饭楼上看得清清楚楚，还没有唱诗，还没有祷告，吃饭也没有先唱，一半以上的人走了。为什么缘故？20几年没有奉主名聚会了，所以知道的奉主名聚会这一句话，我们在北美是老生常谈的。我奉主名的，在那边这一句话一讲的时候，一半的人已经走了。我真是看见了弟兄姊妹，不光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他们的信仰能够维持。你知道这句话不容易啊，多少人所劳改的，多少人想煎熬的。多少人都是受了对付的，他们维持他们信仰的。到1979开始做礼拜的时候呢，他们非常的欢喜快乐。我在那个堂的中间，一直他们的喜乐很高兴。那我另外一面呢，为了我们北美的华人很难过。难过什么？我们有这么好的自由的环境，我们能够经常自由的奉主名聚会呢，我们心中不像那个弟兄姊妹那样的高兴，那样的庄重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也盼望跟你们一同来分享的，乃是今天呢，就是特别的恩待我们，就我们在北美的那个奉主的名一同来聚会的，我们能够一同到神面前来敬拜神，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最大的福分。不光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福分，连有一些摸道的人来到礼拜天做礼拜也会感恩得到的。基督徒有一种的心态，基督徒这种心态了，来到神面前呢，看朝见神的时候自己会谦卑，来到神面前那个恭敬的心活在神面前了，所以这一种的感受会叫摸道的朋友渐渐渐渐改变的啊。那么这是我也盼望和弟兄姊妹能思考我们这样的勉励的。今天这一次罗传道要我来跟大家传些信息，我也不知道什么缘故，主给我要我讲一个题目，对着你们好像不太适合，小孩子的样式啊。你们现在的主题呢，那是要建造一个联盟，这个跟小孩子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的重点了。但是我总是用着圣灵的引导了，我就愿意跟你们分享的。那我要跟你们分享刚才有读的圣经章节的，刚刚已经读过了，马太福音18章5章14节的， 天要跟你们讲的几件事。
好，
头一件的事情啊，我要跟你们讲到了先知以赛亚这一本的书，这是全部旧约的里头头一本的先知书。先知以赛亚的地方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灵性的光景已经渐渐衰落下来了，他们临近最高的高峰的所罗门登基这来建造圣殿的时候了。那所罗门以后过世之后，积蓄的王没有像大卫所罗门那样活在神面前了，以至于他们在神面前的灵性光景衰落下去了，他们国家的财能力也是渐渐的衰落下去了。好的，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以赛亚来。以赛亚是旧约先知当中旧约先知书的头一本，是圣经一般的方式头一本先知讲的大纲，先知讲的重点，其他的呢才是内部里头了一步一步的细节的了。像新约的书信罗马书是头一本啊，是讲到神的救恩，从人以前的罪神没有办法蒙到拯救了，要靠在耶稣基督这个圣家我们称义的讲起。在讲起了我们这个称义之后的享受，在讲起了我们称义之后圣人带领我们呢能够和基督一同的死啊，好像他复活的生命写在我们的身上。就我们在地上呢不光得以称义了，并且也能够成圣。所以成圣过的时候啊，比发丧呢，就我们磨成功是儿子的模样，一同跟主的荣耀里。所以罗马书是所有书信当中头一卷呢，是把神的救恩呢很大纲的和要的都讲起来了。那么以赛亚的先知也是这样的了，他就来预言到弥赛亚的来到。所以在以赛亚这个先知的感受的里面呢，眼看着以色列百姓渐渐的衰落，他非常的伤心。以赛亚他乃是皇族的一个人，当初做王的人呢，其他有侄子，他没有做王就是他。但他的王族的里面呢，并不用政治的方法、军事的方法，从而以色列国境改变的，他乃是把这神所派派的，将他属灵上的这种命令啊，就这一个的供应和带领啊，叫以色列国能够复兴的起来。所以我们做旧约的人就会知道了，以赛亚带领有一个大的复兴，那是西西家王的复兴。到那个时候呢，亚述的军队已经把北方的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带领着军队来攻打以南边犹大国了，一个城一个城都攻破了，他们就来到了耶路撒冷的外面。所以那个亚述王的元帅向他们敲弹说了，你们怎么能够不为什么怎么那么抵挡我们亚述王的军队呢？我送给你2000人马，看你骑马的人够不够，因为骑马都不够了。所以现我有西西家没有办法去找以赛亚，以赛亚到神那里去祷告，是祷告了之后了，神打发了天使，一夜之间亚述军队杀了18000-5000。这样的话呢，以色列国能够生存啊，还不光是生存啊，以西西家王带他们过逾越节，所以以色列南丁了一同到神面前啊，一种水灵就复兴起来了。所以以赛亚这一封的书66章呢，我来读的时候我给他起了题目，他乃是讲到了全备弥赛亚。所以讲到弥赛亚创世之前就已经才存在的了，他到处肉身是个童女玛利亚怀孕的了，他又是在地上走的贫穷的一人，在地上生活的，又受到了人的讥笑逼迫了，以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十字架成功的救赎了，从死里的复活了，把生命释放出来，就蒙恩的人的重生成为神的儿女了。他不就是这样，以赛亚66章里头有6次讲到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最后所要完成的荣耀是什么？所以弥赛亚的先知书像一般先知一样的，不光有神的感动讲一些话是应付当时代的， 而他的讲话的里头呢，总是把最后的目标是明给人看见的。有了最后的目标了，一个人才会朝着目标往前去的。虽然今天的光景还远了，今天光景跟目标啊，那我们还没有一种现象呢，但是人却有一个的心智呢，当然的因序不会改变了，一定带着我们往最后的目标去了。所以《心经》里面心的中间呢，保罗怎么说？如今常常有信有妄有啊，这三件是最大的。很可惜，保罗多加一句话，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我发现好多基督徒如今常常的只有一个，就是爱，把信也不看重了，妄也不看重了，而其实妄是非常重大的。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不仅仅领受主的恩典应付我们今天的需要，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不够多的。我们蒙恩的时候呢，要知道神在我们上做工，最后所完成的光景到底是什么。所以以赛亚书有六次讲到了到那日啊，头一个的那日，能叫所有以色列百姓都成为统一的城中心的一点，共一直他们生活中间呢，没有一些邪恶败坏不讨神喜悦的事。第二个呢，在神面前侍奉神，不光是侍奉，是中心的侍奉神了，而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呢，都到了这种的境界啊。所以这是呢，以赛亚头一次所看见到那日所完成的。他所讲到了这个六次到那日的时候，他第四次讲的乃是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里面呢，第十一章的里面呢，我们一同读一读好吧。从耶稣的本啊，这个本字啊，这我们中文翻的并不合适的，这个字现在电脑上都没有了。应该这个字是怎么写呢？也不像这里电脑所打出来的，脖子下面一横，乃是木头的脖子不出头的。那这个电脑上面的字呢？啊，这个字应该是捏。捏是什么呢？一个大树砍掉了，留下一个树根来的。那么我看见你们这里也有相当有一些哈、啊，头发白的年纪大的啦、啊，年纪大的人总生活如果过来的话呢，发现你辫子大一点哈、啊，常常辫子有一些树把它砍掉了，留下了这么一尺高一尺半高了，当做凳子来坐的，这个就是孽啊，做耶稣的孽，把大伟呀、啊，乃是他的曾祖父波阿斯非常有钱的。等到他父亲耶西的时候呢，他们家已经衰落下来了。所以耶西啊，乃像整个他们一个家子被神砍掉的一样的啦。他那时候呢，从耶西的孽被发出一条，就是根深的枝子就会结实，那就讲到了弥赛亚来到。所以弥赛亚来到了，乃是以色列百姓已经多次的得罪神，受到神的惩罚。好像一棵大树给砍下来了，砍下来砍下来了，旁边又长出一根枝子来。这个的枝子呢，是作为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弥赛亚，神所托付来带领的。那么他以后的描写怎么说呢？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必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血同群，这些的话呢。那么这些话呢，我们在听的时候非常的特别，这一句话呢，你看今天的光景呢，根本不可能死啊。今天如果豺狼跟绵山羊同居的话呢，过了五分钟了，绵山羊死掉了，跑到豺狼肚子里头去了。那不光还是这样呢，它下面还说到一个什么呢？说到了牛跟熊同食，牛就跟小熊同卧，狮子比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婴孩子玩耍的灰色的洞口。我是说圣经的时候啊，我说神啊，到那一天呢、啊、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讲，为什么叫灰色呢？我们一个人很可怜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一个人看的时候就很害怕。好，这个第二是什么呢？夏娃当初受什么引诱了？遗传下来的，看的时候都会害怕。 而蛇有两种的，有一些是有毒的灰蛇的。那么这个蛇的话呢，叫人非常非常有躲避的。那里时候呢，小孩子玩耍的灰蛇的洞口，灰蛇有毒的，但是灰蛇的毒就没有了。那么这个灰蛇啊，圣经里头啊，主耶稣也称赞蛇的好，啊，就是说你们有灵巧像蛇啊，我说主耶稣啊，灵巧像狐狸就够了，我为什么灵巧像蛇呢？是蛇里面的特点是灵巧，对，灵巧了，是蛇的毒已经除掉了，灵巧的光景了，表明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就我们应付我们地上的生活，应付在世界上的跟这些不信主的人一同生活的时候，做事的时候所该有的态度。所以这个光景啊，乃是所有动物界的野兽的毒和凶暴的光景呢，全部都已经除掉了。为什么缘故呢？他这里说得很好的，乃是最后说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人。下面一句话你跟我来说好吗？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我的充满建立，好像圣洁充满的太阳一样。说到那一天呢，弥赛亚工作完成的时候呢，要叫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了权力，这个的权力包括着人类身上有神的认识，有耶和华的知识了，连动物植物的当中呢，也能够进到这个荣美的这个境界。所以这是在新约里面，是保罗也是老儿提起掉了。保罗在罗马书说的，受造之物一同被碳被虚空所吓死了，他们叹一些劳苦，他们盼望能够得着是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今天你到公园去了，看见花了，哎呦，红的花了，绿的叶了，哦，真的好看啊，好看是好看，是吧？过三天呢就卸掉了。所以我们看见花卸掉了，好可惜了。那么大多你们的姊妹都盼望有一些好的花了，家中放在客厅的插在花瓶的里面的，但你插在花瓶要三天五天不修坏了，为什么？会卸掉了。说好啊，这怎么会短残呢？说这个很可惜了，你不光可惜了，这些花也是叹息，这个花呢怪我们基督徒。为什么缘故呢？乃是神在我们基督徒生的工作当中完成了，在基督徒那个彰显荣耀了，神的恩典就临到了动物和植物的身上。所以今天花这个叹息劳苦了，乃是要等候着叫做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但是无论如何呢，就是有一天神要工作了，等到神在人类身上的工作完成的时候呢，人家恩典又领导了所有的野兽和花丛啊，那个时候呢，花就不会凋谢了，就是非常美好的光景。那这是以赛亚呢，第十一章里头讲到了以赛亚最后所完成的。那么你要看为什么你那个到最后有这么美好的光景能够显明出来的，请大家注意一句话啊，第四行的里面呢，有一个小孩子牵引了他。我们中文的圣经的翻译没有错，可是翻得不够的明显。他只说小孩子引领他们，但是你原文的意思那是有一个小孩子引领他们。到那一天呢，到那一种的狮子熊啊豹啊与山羊羔啊都能够一同享，坐在荣耀的里头的关键在哪里？关键是有一个小孩子引领他们。那我也告诉你们呢，我也不是我自己走神走出来的，我是1969到美国来的。到了美国来的时候，我问了江苏大弟兄，在美国纽约有没有美国教会中间哪一个牧师讲到最好的？他说可能有两个人，有一个牧师在他的那个已经离开了，有一个牧师现在还在。在这南海省的57街 Calvary Baptist Church 学习里面做 Stephen Offer， 是我去听他讲道，每一次讲道都会很大的帮助。有一次过圣诞节了， 圣诞节的前几天他们有个晚会，所以那一天晚上我空了，我也去参加他们的晚会啊。这晚会呢有表演啊，有庆祝主耶稣圣诞的，那这是一般基督徒所说的。Stephen Offer 是讲的圣经中的道，讲什么？这以赛亚书的事啊。他说了，连到以赛的工作最后完成的时候呢，主耶稣谁？主耶稣还是个小孩子来牵引他的，所以他这个圣诞节晚会讲的啦。他就讲起说，主耶稣到地上来，先成为婴孩。按照说起来呢，我们一般人呢，都活了七十年，发生一种无所谓的。主耶稣神的儿子到这个地上，应该多活几年代了，何必头上三十年做小孩呢？三十年开始在做工呢，不做三年半就寻到了吗？应该多做一些就好了吗？但是主耶稣不是，也照样生出来像婴孩的样子啊。所以我们都是记得牧羊的人呢，天使来告诉牧羊的人呢，报告你那个大喜的新鞋是什么？为了你们是那个救主了。什么一个救主？你们到耶路撒伯利恒城去了，看见一位婴孩抱着布裹躺在哪里了，那就是一个的见证了。所以这一个的光景呢，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看见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先是显著是婴孩的样子。但主耶稣的教导什么？不光他显著是婴孩的样子，他告诉门徒呢，你们要一直保守着小孩子。所以我们开头说的马太福音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不活，你若不回转成了小孩子样子，断不能见到。所以主耶稣是教导我们要跟我们回转。为什么教导我们？我们小孩子只有几年功夫啊，过了几年的话就不是小孩子了吗？就是成人了吗？所以主耶稣说了，你们如果不像小孩子样子的话，你便断不能见到。所以主耶稣下面一句话了，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要自己一种心智，自己一种态度啊，一直维持那个小孩子的样子啊，这是主所教导我们的故事了。就是以赛亚这里面呢，他开头他的诞生啊，这个诞生的话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乃是天使的报告给那个的牧羊的人啊。我下面有几句话啊，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啊，那么我看你们这里也有一些上了年龄年纪轻的人恐怕也搞得不清楚了。诺曼底登陆的话呢，乃是美国了加入到英国和法国的，能够来打跟德国的打的了。那是艾森豪乃是做一个元帅的了，筹备了好久，到筹备的时候，希特勒呢很紧张。希特勒做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当初德国呢强盛起来，整个控制在他手里面了。他要打英国的话，那里有英格兰的海峡，他的海军不行，就不能打过去了。所以他有 V1 V2 的火箭都炸等等的了，英国显得很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把军队调到了东岸。在打苏联啊，打苏联的时候呢，他本来因为打苏联半年就把苏联给打不下来的，苏联只好退到冬天了。哦，到那个时候呢，德国的军队啊就没有办法在冬天来作战了。在这个时候呢，英美的国家军队在挪威的登陆，所以登陆之前，德国人的上一步了高级人商量了该怎么办。说有一个罗梅尔啊，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将军啊，他建议了把在东亚东部的那个苏联军队调回到西南去了，来防备了不让盟军的在欧洲的登陆的。有一个将军说不，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再调过去了，我们就让他上岸了，然后再把他攻击他们，把他征讨到没有办法了。以后希特勒是接受了第二个的建议了，就让盟军呢在挪威的登陆。这挪威登陆是第一杯，那这是哪一天？1944年6月6号。所以所有的军 道啦，好吧？只要老百姓一登录，这个一定会完的。完是什么完的？完的话呢，不是那个时候完的，完是到以后了，到1945年5月，把林北攻下来了，希特勒自杀了，然后德国呢就完全垮台了。但是从军事家来看呢，要老百姓一登录。希特勒自杀一定会自杀，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主耶稣一降生的时候呢，希律王把伯利恒城外呀、所有2岁以下的婴孩全部杀掉，对不对？希律王呢，那是被魔鬼所用的，不能够就主耶稣的地方降生的。如果在地上降生的话呢，他的国度迟早会毁坏掉了，所以他要杀害主耶稣。主耶稣只是因着天使跟他父亲的启示他，就是逃到了埃及去了。所以这次呢，主耶稣啊，他在逼迫里头没有办法反抗，是逃到埃及了。等到那个人打希律王死的时候呢，然后再回到迦南地去了。这一过程就很可怜。到主耶稣之后呢，有好多的逼迫，好多的苦难啊。但是你整体来看的话呢，只要主耶稣能够降生。一天，主的过程一定会完成。所以我们呢，如果从军事家来看的话呢，老百姓的敌对呢，一直成功了，德国一定会垮台，英美一定会得胜。那么弟兄姊妹呢，这打还打了1年多的功夫呢。所以我们今天所祈祷的，主要是已经降生了，已经降生了。现在撒旦呢，还在地上大大的许。主的国度是渐渐扩展的了，但是我们会看见魔鬼还在地上是正是那样的猖狂的。但是我们蒙恩的人就知道了，只要主耶稣已经降生了，主的国度一定能够成功了。虽然我们今天还去遇到了许多的苦难，虽然我们今天还遇到了好多的逼迫了，但是我们有确定的信心，主耶稣到有一天工作完成了，他要做王管理了一切。到那一天的时候了，我们要跟他一同的做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恩的基督徒了，乃是在神面前有个绝对的指望，指望不在你身上，指望不在我身上。你去看历史的话呢，1977年我那人还头一次到回来中国去，1972尼克松访问了大陆。中国大陆的政策有点改变，许可一些华侨回去了。1977的时候呢，我们是1976想回去的。我爸爸说我不要回去，我说爸爸，我当了几年嘛，都已经是要离开了嘛。爸爸说你是传道人，传道人不能够在这接待，你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来了好麻烦。就我那人要去了，申请1年半的批准。哦，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啊，刚刚是私人帮党还是掌权的时候，是会做佛的。我想你们些大陆来的人都知道了。好，我到了北京去的时候，有一个真正叫我受不了的。到了北京呢，有一个白海公园，那个我的妹夫告诉我说：“哎，姐夫啊，你现在来的话，我跟着北海公园去参观就好了。”我说：“很好啊，以前我们不会过去的，这个我也不许进去。”为什么会去进去？将军骑马的地方，我老百姓不能进去，我为人民服务了，服务到这个程度的啊！就当然私人帮了，真正的做事了，做的跟他以前的主义和盼望完全相反的了。对这基督徒更灾格，多少基督徒给劳改，多少基督徒受苦的了。但弟兄姊妹啊，私人1977私人帮倒台了，一倒台的时候，我非常。我说四人帮啊，你在哪里？你的权势在哪里？我用保罗所说的话了，最后的权势在哪里？所以你会看见呢，2000年时代，凡是抵挡教会的、抵挡福音的过程政权，一定会垮台的。好，一个是第1世纪、第2世纪的罗马帝国，到以后呢，最厉害的乃是苏联的革命。苏联革命过了的中国的革命了。那个共产党对着基督教的对待的非常非常厉害的了，但是我们感谢主，主做 广略的一解的话呢，我想你们也知道，中国大陆开头不仅是在于小城市和农村，所以呢，我到上海去的时候呢，我就找到了上中国的三支会的副会长唐守林，三个荒木甘泉的，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儿子家庭老师所跟他很熟的，所以我就去看他了。我看到问说，说唐弟兄啊，现在中国基督有多少？他一个中国基督有600万，我就不跟他讲了。我这一句知道什么？三支会的600万，加进去或者6000万，他不算的。哦，所以只有600万，其实加进去或者6000万的、啊。所以这一个的话，加进教会啊，就是最为难的所福音法要传扬出去。好，也不够好，为什么？这个小城市和农村，大城市知识分子当中的很少信主，那是感谢。最近10年来，乡间的家庭教会并不兴旺，反而衰落，有好多农民到城市中去了。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当中，福音传的非常广泛，这一个的广泛光景呢，超过我们从前的。是我说神的统战，有点学共产党，农村保卫都市，接着农村来的，说以后得再保卫都市啊。这神在中国大陆都是现在城市的知识分子的当中啊，福音能够传扬出去。我是2-3个月前我在北京，我去参加了他们一个的家庭的聚会，参加了我6天，我每天都聚会了，有一天就在城市里面一个大的一个大楼，一个商业的大楼，有个办公室在里面啊。这个办公室有个团契，平时有40几个人聚会的，那一天我去到了100多人，不就是椅子没有了，坐在地上的地板就坐不下来。我的非常非常的喜乐，那当然他们小心了，上了会报告说，哎呦弟兄这边很好啊，这边我们有了，大家你要了解啊，你我们上会了不要马上就懂走好吧，分批走好吧，走的时候电梯下去不要讲话，不要人家看见你们这一帮人是什么地方来的，就是麻烦了、啊、所以什么分批下去啊，电梯下去了好像都不认识了，慢慢就走开了，那就小心一点了，就是无论如何了，福音能够好多的知识分子信主了，为什么有主坐在宝座上？那么弟兄姊妹啊，这一切的光景啊，就我们看见了神在宝座上面，中国大陆杰作路线这么仇恨宗教的光景啊，都能够改变过来了，福音能够传扬出去的、啊。那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谁传扬的，请记得。借着像小孩子样子的人才能够传扬，你不小孩子了，东考虑西考虑了，什么都不要动了，只暗中做基督徒什么？小孩子啊，不大懂事，不大管事啊，只是里头一种感动了、啊，他就这样的人做的了。所以这个的光景的话呢，连中国大陆很明显的现象啊，能够福音的这样传扬出去，都是借着那些名不经传的大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身份，也很少是神学院的时候训练做过事的啦，只是一种萌生的时候呢，这样来传扬的啦。我3年前到北京去的时候，有一个画家40左右啦，他的听我一次讲道的，他无论到哪里他就跟着我去。有一天说林弟兄啊，我看你很忙了、啊。你能不能有一天到我家呀，到我们的团契去，到我们的家庭聚会去？我说好啊。我一去的时候啊，有40几个人参加，都是30左右的，都是大学毕业生。我说这一群哪里来？我传福音啊，我这一群人聚会呢，我讲到啊，我每个礼拜都要讲，真知道的。我说你信主多久了？你知道多久？不到2年。哦，天不怕地不怕，哎呦，你们这里啊，新住2年地方多少人呢？考虑这个，考虑那一个，有什么时间还叫个楼传道啊？你不像小孩子一样，亲爱的公子们啊，这神给我们看见了，神的工作要我们这种为止的小孩子的样子。这主要是降生的时候，小孩，当他完成了宇宙的工作的时候，他仍然像一个小孩的。那么什么叫做小孩子的样子？ 小孩子的样子有好几个头一个前辈，这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四节来说了，所以凡自己谦卑像个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这小孩子的一个样子什么是谦卑？什么叫谦卑？谦卑的一个的态度来追求。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家中或者你们家里头都有小孩子嘛，小孩子到四五岁问你问题，一定问到你爸爸答不都答不出来。哎呀爸爸，电灯怎么会亮？里面有电吗？什么叫做电呢？电就是电流嘛，什么叫电流呢？你答不出来。哦，那许多人答不出来，一直问了，问了好大波大波问到底的话呢，他一直这样追求了。我告诉弟兄姊妹，这是小孩子的样子。我今天看见成年新闻了啊，我们三十多年没有看见了。我四十年前六九年到美国来的。那个时候呢，纽约有一个传道人的联合的祷告做工会啊，所以我也去参加。参加的时候呢，乃至你那个叫宰牧师，有我的传道人的退休会讲道。我说你们是牧师，我说我是牧师，这不就我讲道啊？你哎，没关系嘛，你我们给你按下头就好了，你做牧师嘛。我说我是不反对牧师，我不是反对牧师的，但是我反对了牧师制度。什么叫牧师制度？只要按神学院毕业按来做牧师了，人家不尊敬了。有的牧师啊，的的确确人是尊敬；有些牧师啊，有了牧师的名誉，有了牧师的地位啊，根本也没有好好的服侍主了。我告诉我心中也不尊敬。所以我并不反对牧师他，但是我反对了牧师这制度了。所以那个时候。我遇见呢，这二十几个传道人的牧师里面呢，有三位很尊敬的，肯定是牧师是一个，一个是康熙清，一个是史吉生，二十几个牧师当中，三位是我所尊敬的了。是我啊，不会批评别的牧师啊，我别的牧师不会请他到教会来的。肯定是牧师，我们请了好几次，我在 M 教会讲到了。哦，那为什么缘故呢？我是陈延新牧师，在他这个年龄嘛，他比我大大些，他说比我大好多，也不过是比我大三岁四岁。你要知道啊，现在活着的传道人，像我们八十几岁的，剩了不到十个，剩了不到十个，各地人用的了啊，吴用也走了，柯世林也走了，好多人都走。那么那个时候啦，四十年前还有好多啦，乃至都是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传道人呢。但是有一些人呢，不教会也不尊重的了。那么弟兄姊妹，陈延新牧师为什么？陈延新牧师非常信用，他是从国民政府了，从1948、1949了迁到了台湾去了。台湾自由党老会。两个，一个是领头的，一个是台南的了。那两个长老会，台南的长老会是完全搞政治的，台北的长老会呢，大部分新中学派的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啦，长老会训练很少什么好的传道人呢。所以，今天那个时候啦，美国啊不，为了中国基督教的经费好多，根治赔款的人在一大堆了。但是这是。美国的基督教不愿意到台湾办神学院，为什么？他们估计呢，国民政府在台湾大概只有三年，共产党来了就打掉了。所以如果要办个神学院，起码要准备到五年了，不是没有钱的，那是没有这个前途了，是吧？过一段时间呢，金星会办的神学院了，所以陈元新牧师那里毕业的了。我刚看见他了，他是老院长韩牧师，我看着看着是已经99岁了。但是那个时候啊，金星会办神学院训练出来的人呢、啊，好的没有几个。为什么好的没有几个？他们找不到好的学生。那个台湾啊，大家都很苦嘛，鼓励孩子好好读书，读书到美国来留学的了，很少有人肯来做传道的了。所以金星会找了学生呢、啊，大多是退伍军人和基督徒的啊。基督徒的话没有工作了，所以把神学院去读书了。 这是你不都不清楚了，不过省学院当政的职业啊。陈国师啊是台北非常出名的中学的老师，这是哪个是尊敬的老学校里头了，他把的工作辞下来到省里去读书了，哦，是难得有这么一个学生啊，所以你看啊，以后有很大用处了。那我到美国来之后呢，我遇见了有一些传道人呢，我发现陈国师身上还有个光景，是什么？不光有这么好的一个神学院毕业，还继续不断的追求。怎么叫追求？就叫做谦卑。所以一个人呢，要切切记得的，不能满足自个，不能说以往我是怎样给神的用的，我信主多久啊？但是你今天有没有好好的追求呢？我在英国做传道的时候啊，三十年前呢，有个非常出名的传道人来，然后给徐华，我到纽约来，你们要不要请我讲道？徐华说好啊。所以这个传道人呢，乃是2000年代的神所兴起7、8个好的传道人之一，我名字不好就提了。所以他到我们教会来讲道，我们洗耳恭听啊，我还很清楚。他讲到133篇，我发现他所有一个小时讲到30年前讲过的都登出来了，一个字都不改。真理不是比方不一样，表明什么？没有心去追求。请大家记得啊，隔夜的马拿回来了。每一天就领取新的马拿的，领取新的马拿一个讲法呢。另外一个讲到什么呢？我们的小孩子的样子啊，也是追求而不停止下来的了。所以我自己年纪也不行了啊。中国人一个话呀，姜是老的辣。那我也告诉你啊，传道是老的甜。老的传道人好的话不是辣了，是甜的了。只有一件事呢，我不知道陈牧师是不是这样，我警告我自己。就是太甜的把弟兄姊妹宠坏掉了。我也讲批评的话啊，我头一次你们人，我这人讲得很爽快。今天开始聚会的时候，你们到会的人还不到一半，一半以上的人都是迟来的，全部是太客气。我有老人呢、啊，都是多钱的在讲话的。我有一次到巴布隆去的时候啊，我劝年轻弟兄姊妹，你们的孩子不要给祖父祖母养，啊，结果有。一岁的青年呢、啊，他孩子给这外祖母养的了。我外祖母也接着说：“哎呀，我说你养孙子小心哦，我不要宠他。”哦，我不会宠他，我听不会宠他，他不听话我会打的。我不打你们呀，你妈妈很好啊，养你的孩子他会管的，还会打。他说是啊，不听话打不一下。我说不说我没有办法了，这个钱的啦哈。所以有一件事情啊，我也劝我。不要把人来宠了，请大家记得啊，不要因为陈牧师很甜把人们都宠坏了。我要劝陈牧师啊，聚会前坐在门口站在门口直到瞪你两眼。怎么能够不带这个敬虔心的呢啊？是什么叫做一个小孩子的一个追求？还有一个啦，追求不嫉妒，不遇到别人好的，一直心中就不喜乐了。第三个，儿子谦卑，尊重别人，不会单单高抬自己的。到慢慢变掉了，小孩子样式没有了，跑人都来尊重我的了。说小孩子样式头一个叫做谦卑，第二个什么？单纯到一个地步啊，容易被骗。单纯一个地步呢，常常会做错的事，但是没有办法呢。这小孩子身上呢，因为他还是小了，就常常会有这个光景的啊。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呢，却有小孩子单纯有一种现象，好，一个现象，以至为止，灵里面与主相交的心态。我感谢主呢，我是佛教家庭长大的，我14岁信主的了。信主我在上海的李特中教会中间长大的，那个时候李特中讲到非常有力量，我们看见李特中怕死了， 那有一位带我们的，有一位的传道人比我们大20岁，汪培芬姊妹。这汪培芬姊妹像妈妈一样的，李竹贞像爸爸一样的哈。这平时的话，是汪培芬姊妹带我们的，而汪培芬姊妹带我们十几岁的，甚至主动的，每一天的早晨为止啊，请进主任室里边。我的领导说的，交通大学的。不过这么合理的话，每一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没有停止，我一直没有停止。所以我的早晨呢，总有半个多小时时间的话，什么东西都摆在一边，单单的清净主旨，这是什么？小孩子的单纯的样子。这是一点呢，我们今天呢，一直要维持我们的小孩子的样子啊。第二个，什么叫小孩子？单单求神的喜悦，不讨人的喜悦。做传道人啊，就怕了一件事，写在北美的教会里有一个人去见。2年前，王永信在他所出版的《大使命》的里面呢，有一篇文章，现在华人教会7个危机，当中一个危机，教会的治理是细腻化，长老牧师是老板。传道人祭司工程师啊，好请他留，不好请他走了，乃至以长老之事呢来定位一切的事情啊，变成细化了。那地方长老之事的话呢，都在地上做了很好事了，有很好的经验，世界上是这种做法的。那这个做法也带到教会中间来了，所以有许多的传道人呢来到教会，怎么要看长老牧师的不是凭着他自己的感动而活着，我讨人喜悦的，他怕失去了人给他喜悦的，这就失去了小孩子的样子。什么叫小孩子？单单求神的喜悦，不讨人的喜欢的。第三呢，小孩子宁可信任弟兄姊妹，而不怀疑。这小孩子，这件事呢，一定会常常会叫你遭殃的。那么我以前呢，在李慈珍手下，我也听了李慈珍许多道，当时很受感动，开始也不太明白，啊，以后慢慢明白了。他讲过一句话，我宁可信任弟兄姊妹被骗，我不去怀疑弟兄姊妹。这他下一个说法了。他结果怎么样？到1947年的时候呢，他把生化药厂做 DDT 赚了些钱呢。在那个时候，上海的教会，他一个人放出了40万美金哦，40万美金吧。那个时候钱已经不多了，手上只有8万美金了。那个时候，看见国民党军队已经是不行了，所以他要打算到台湾呢去开始游戏的准备。他就把2万块钱呢交给一位弟兄呢，到台湾去买地的。结果这个弟兄把这个钱呢完全贪。他要交给那个弟兄这里，他都劝他了，哎呀，这李弟兄啊，这位弟兄我们处处见了，但是看到好谦卑啊，一定靠可靠的吗？这是神仙不兴起这种呢，这兴起他一个人来吗？你李昌都说，那你被骗了怎么办呢？李昌怎么说？你知道吗？主要是把钱呢交给谁呢？交给刘浪。李昌说说佩服佩服了，结果2万块钱了，哎，完全被骗了。1947年不是现在的，现在200万还不止啊，都被骗掉了。但是我以后听懂啊，他能够信任我被骗，的确被骗了，啊，被骗是被骗了，却有一方人忠心跟他一起工作。你老是怀疑人呢，没有一个人跟你成功，没办法的，你一定会受到什么的伤害，但你还是信任人的。所以这样的人的话呢，才会在教会的工作上跟着死心塌地呢一同来侍奉主的，那就是小孩这个样子。那么第三点乃是两类女博士，我想这个不需要我多讲了。第四点就是认识父母，所以约翰一书第2章里头，小儿子们呐、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母。什么叫小孩子？是认识父亲母亲。其他都不认识，都是留在 跟在父亲母亲旁边的，不会跟着别人的啊。所以我们一蒙恩的时候呢，唯独小孩子样子啊，就我们认识主，我们所有的喜乐都是从神那里的，我们所有的礼乐的享受都是从神那里的，我们许多环境都遭遇之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呢，也是父神来教导我们呢，就是维持小孩子的样子的。那么再有一点呢，来自约翰一书第二章这里面呢，小子们呐、啊，小子们呐、啊，你们从圣者受到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事，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常在你们心里，并不有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说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有没有啊？说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哈、啊，圣经给我们看见小孩子这个模样了、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求主恩待我们呐、啊，维持有小孩子啊。不过为了弟兄姊妹的好处，我必须在附带的讲两件事。没有啊 ？OK， 两件什么呢？圣经都是讲小孩子有两件事我们该避免的，好，一件避免的那是希伯来书第三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总该做师傅，谁知还会有人将神圣灵小学的开张并教导你们，并且承认了必须吃奶只能吃干粮的，凡只能吃奶都不是恋人意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为了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新教练习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有一个小孩子的样子我们要避免的，这个避免什么呢？不实现人意的道理，对生命的真理啊，不是熟悉，不是知道不知道，熟悉不熟悉，所以我也相信你们教会有成人主的学教导人啊，对真理上能够熟悉的啦。第二个呢，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也然后在物质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所以心智上面呢不要做小孩，什么叫做小孩？小人只是你看到眼前的，只是关到今天的好处了，怎么叫大人？心智上做大人，把神的火能够从我们所传到更广大的地区了，也是心胸啊，为神的地上做大事的，这是不是小孩子所有的？说小孩子应该维持到谦卑，小孩子维持到单纯，小孩子维持到远离恶事，小孩子应该维持到认识神，小孩子按照恩膏的教导常常注入在主里面。那么弟兄姊妹，我真的盼望跟你们一同的勉励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啊，维持到小孩子的样子啊，神不光赐恩给我们，也叫神的恩典透过我们呢，得到更多的人。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不是我们想像小孩子的样子，我你一个写明出来，是那样小孩子的样子的谦卑，那样的追求，那样的单纯。那一生保守你自己远离的不是的，主，我们真是谢谢你，你可以受了人许多的溺爱，许多的苦害了，但你还用爱来对待他们的，你这一种的态度，你这一种的表现，我们谢谢你了，你就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正是求你，就我们回转过来像小孩子的样子一直来跟随你，那一天全地都改变的时候了，万物都听到你的荣耀，我们也在荣耀里头那个一同有份，所以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